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就有圣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再一次将今日早晨交在你的手里，愿神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所以求你自己使用你无用仆人的口，让讲的听的同蒙圣灵的造就，更求你自己宝血遮盖我们整个会场，愿你自己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也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也开我们心中的内上眼睛，让我们更明白你的话语，更知道神你正在体恤我，你正在帮助我们，你正在安慰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篇经节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在今年我们在强调要祷告，在祷告。其实我们在说过教会有三大的目标，第一个叫做成全圣徒，也就是盼望我们都有每一个人，我们都在家里面，在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有受装备的心，也就是教会有主日学，礼拜五也有一些查经的活动，一些班都是可以来参加，包括我们周四也有查经班包括今天下午还有姐妹团契这些都是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分享，彼此受装备，在神的话里面更希望就是我们都有门训的生活，也就是紧紧跟随主的生活，与众圣徒，与众弟兄姊妹一起来跟随主，是教会的第一大目标。第二大目标就是巩固家庭，而巩固家庭呢，不只是单纯只有在夫妻关系，巩固家庭包括在家中所有的关系，包括你跟父母的关系，包括你跟子女的关系，包括你跟你自己弟兄姊妹的关系，这些都是所谓的家庭关系。在家庭关系上面，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我们该如何去巩固家庭。我说过，在末后世代，撒旦很大的工作就是在家庭里面，他要撕裂家庭，他要分裂家庭，他要让婚姻，让亲子关系，让夫妻关系，让父母之间的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全部混乱，甚至你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更是肮脏的不得了，这些都是撒旦的工作。他们把人权过高之后就开始撕裂家庭，所以在末后世代一个很大的战场，除了在思想上面是一大战场，另外一个战场就是在我们家庭里面，所以教会有责任也有需要，我们要巩固我们的家庭，而在家庭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关系需要去面对，而我盼望就是在这当中我们从建立一个祭坛生活开始，第一个是门训生活，第二个是盼我们有祭坛生活，有在一起读圣经的时间，不论你是一个月有一次，两个礼拜一次，一个礼拜一次，或是天天都有， whatever， 总是你就是要有，你要有一个开始，并且你开始去经营，开始去营造，让神充分的在你家中做主做王，而且让你的父女，让你的父母以及孩子以及祖父母也好，全部在那个氛围里面读圣经，一起见证主，一起唱诗，你会发现这个家庭就慢慢慢慢被神所巩固。所以我们期待说，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有巩固家庭，不是只是单纯夫妻关系巩固而已，那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许多的关系需要去面对，而真正的核心价值就是把神这位天父引进到我们家庭里面，并且我们紧紧的环抱他，抓着他，你的家庭就能够巩固。而第三个就是宣扬基督，宣扬基督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要有见证的生活这后面就在明年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来提，当我们去传福音，当我们去做任何事情，当我们在职场上面，当我们在面对这样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见证基督，你在被老板指责的时候，看你的态度，不是你被污蔑的时候，你有想过你的反应要见证基督，这就是见证生活。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代，我们至少要有这种三种生活，而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过这三种生活，我们跟随主有一个门训的生活，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祭坛的生活，在你家中把那个祭坛烧起来，这个烧起来就是祷告。所以接下来这 从上啊几个礼拜前到现在，我一直用一些简短的经文，就是盼望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学习祷告。啊，当然我要说的是，我们祷告实在是不够，我们祷告就拿我们祷告会来说，我们祷告的参与度也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摆上来祷告。我们常常听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许多的事情在分享，有许多的事情甚至在微信常常说，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弟兄姊妹，这些话不是乱说，当我们说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就跪下来为他祷告？当我们把微信打上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就为他祷告？真的就如同他是我们的亲人，如同他的需要就如同我们的需要，在那身体里面，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为他祷告？而不是在微信上面，微信上很方便，但是微信看不到表情，看不到语调。我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真实的生活，我们在祭坛，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在祭坛生活上面有份。我也不想问各位，你们你们多久有一次家庭的祭坛生活？你们自己知道，如果没有，盼望从这个月开始，盼望从这个礼拜开始，或者盼望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有祭坛生活，在一起读经祷告。最近我探访几个家庭，我很高兴的是，有一些人他很诚实的告诉我，但他们有一个开始，他们一个月有一次在一起彼此的祷告，在一起彼此的分享。但也有一些家庭说他们实在太忙，我要再次说，全家在一起的时间，按着十诫的教导，我们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至少有一个休息的时间，至少能够大家在一起敬拜神的时间是需要的，是需要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来行，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神要祝福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耶稣的教导的当中，祷告的系列当中，我们从这两节经节，很简单，这也都是你们所熟悉的，如果你来教会很久，光四福音这个部分你就已经听了好多次。这指的就是耶稣当时耶稣要受洗的时候的经历，他怎么样去经历那个受洗的过程。在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当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天就开了。而在那开了之后，圣经回答我们，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从这个事件当中，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祷告应该有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祷告的心态是什么？其实我要说的是，我们的信仰跟一般人民间信仰不一样的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什么？父，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爱人，是我们的新郎，是我们的新娘。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父，是爱我们的父。不论你在地上你的父，你跟你父亲父爱有多好，我告诉你，在天上那个父会更好。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跟一般的信仰不一样。一般人的信仰或是华人的信仰系统里面，他们去庙里面拜拜，就是希望这位神明如同仆人也好，如同官员也好，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所以我在那边烧香拜佛，三跪九拜，甚至行那些礼，就希望他能够听我的。如果他不听，我就要自我检讨，是不是我奉献的不够，是不是我做的不够。一般人的信仰是这个样子，基督教信仰不一样，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我们的信仰是这位天父是找我们的神，这位神是称为我们的父，他爱我们如同他的孩子，他是给我们那极为完美的父爱，比我们地上所享受的父爱更完美。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我们的父。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祷告，今天我们从他身上这件事情来看，有他的三个层次。我们知道他跟天父的关系，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跟天父的关系是什么？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你在祷告是在跟一个爸爸，跟你最亲爱的爸爸祷告？ 而你在跟他祷告的时候，你期待获得什么？你对他有没有期待？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对他的回应有没有期待？我们都当过小孩子，当我们跟父母讲话的时候，总希望父母给我们有一些的回应。我们祷告也应该是如此，因为他既称为我们的父。所以在耶稣的这件事情里面，受洗被神认定的事情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是如此。第一个，我们应当要关系的被认定，我们认定我们是上帝所喜爱的儿女，我们认定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认定这是一个父子关系或是父女关系。圣经说，正在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说什么？你们来念，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所以告诉我们，神在那个时候，在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很深的榜样，他认定了那个关系，并且让父也认定了那个关系。正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句话成为耶稣后来工作的，在世上工作的动力，因为他得到天父的肯认，也得到天父的认证。简单来说，所以他跟这个时候上帝亲自证明了，宣告了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父子关系，是父子关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定，甚至我们有没有这个关系有没有被天父所认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期待，上帝你对我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有没有这个确认？其实在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100%的确认，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的儿女，这个关系是肯定的，是认定的。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把它当作家常便饭，在讲话的时候却忽略了这层关系，只是想把我们的事情赶快讲完就算了。其实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先跟神再一次的恢复在关系里面。耶稣的榜样就是如此，当他祷告的时候，当他在众人面前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天父给他一个宣告，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其实读过圣经都知道，当耶稣12岁的那年，耶稣的父母带他们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后来耶稣他就留在圣殿里面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讨论圣经，而当时他的父母离开一天之后才发现，诶，我的孩子不见了。于是他就再回到耶路撒冷找啊找啊，找了3天才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而那个时候玛利亚就对耶稣说，我看啊，你父亲和我，意思是什么？你为什么没有想到你在世上的父母心里会有多着急？你怎么没有体贴父母呢？你怎么没有体贴父母呢？在那里，玛利亚就对耶稣质疑，并且把那焦急的心来跟耶稣反映。而耶稣在那里的反应我们都明白，耶稣的回答，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说，我父就是讲到天父。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历史，我们知道耶稣他真的体贴父母的心，甚至在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求他的门徒去看顾，去奉养他的母亲。但是在这里耶稣讲到的是提出了一件事情，天父更重要，不单体贴父母的心，但在此时天父更吸引了他。今天我们祷告也应该如此，我们有没有认定天父？我们有没有紧紧抓住那个天父的关系？以这个为例，其实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以上帝为父是一种很传统的想法。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上帝就像是父一样， 就像耶利米书31:9，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这在圣经里面常常有，就告诉他们神是以色列的父亲。如果你在耶稣那个时代，其实这个是大家所知道的。所以称天父、称上帝为父是很基本的，但是很少人会去想到，其实虽然基本，但却是非常的真实，而且是需要的，是真实而且是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把我们的信仰当作是知识，就连我们开始学习使徒信经，再一次的归正我们的信仰，在各样信仰当中一些的观念想法，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借着使徒信经提纲挈领，甚至我们每隔一个礼拜我们会背诵一次。可是我要说，如果我们只是在背诵，只是在知识层面，其实那意义并不大。信仰是要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祷告也是要活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只是用一些仪式，用一些的言语去强调，那个意识不大，它只能起的一个立竿见影的输出的效果。而呢，最重要能够持续的是我们有没有抓到那背后的经历、生活跟生命。祷告如果只是一个成为一个形式，不论你是跪着祷告、站着祷告、躺着祷告、什么祷告，或是你是禁食祷告，你不吃饭祷告，你禁食30天、10天、20天，如果那只是一个仪式，你没有抓到祷告是跟父、跟那爱我们的天父那个甜蜜关系，那个父亲与儿女之间那种亲密关系，那是非常可惜的。在信仰里面我们是如此，我们应该体认，我们每当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先对自己说，我是天父所喜爱的孩子。请你对你自己 对你自己说，我是天父喜爱的孩子。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也是天父喜爱的孩子。我们都是天父喜爱的孩子，这句话我们也许我们常讲，这句话也许我们知道，可是我要说的是，我们真正的体认过吗？如果你没有体认过，我盼望你迫切的祷告，你说，主，我要体认与你关系的甜蜜。神是活着的神，他会让你经历。你要跟神说，主，我要与你亲密的那个关系，我要去体认，因为那是非常需要的。当我们寻求经历神，从神那里得到肯定的与认定之后，并且体认我们跟天父爱的关系之后，我们的生活生命就会开始有立即性的转变。这不是信仰，这不是那个思想上面可以做到的，这是一个实质与神面对面实质关系的建立，也是真实可以被体认可以去经历的。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当我初初要服侍奉献给神的时候，我就跟神求过，我说，上帝，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圣经的知识我了解，圣经的许多的理论我也知道，想法甚至神学的书籍也看了不少，见证书籍也看了不少，但上帝，我如果要服侍你，我要真实的体认我跟你之间是那个亲密的关系，是一个直接的关系，不是只是在思想上，就连父子父女的关系，那种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也不是只是在思想上，我要亲自经历。于是我去了，在台湾有了祷告山，我去了那里去进食去祷告，在那个40天当中，神让我再一次的回忆，也再一次让我能够体认与他同在的美好。这关系到之后我在服侍，在美国、在台湾经历困难的时候，那个关系成为我很深很深服侍的动力。耶稣也是， 耶稣有人性，在他地上服事的这个阶段，他在甚至他在后面面对死亡的阶段，父亲的认定，天父的认定，是他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关系的这一认定，在我们祷告当中也是如此。如果你还没有，如果你的信仰只是在知识上面，盼望你跟神求去经历他，他是可以被你经历的。也盼望你在家中你能够建立祭坛生活，与你的孩子一同去经历。第二，在这当中也告诉我们，他被神话语所肯定。在耶稣这次祷告当中，耶稣不是自己宣告上帝是我的天父，耶稣是上帝亲自宣布，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上帝自己讲的，上帝对着他讲，对着众人宣布，他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这一种宣告，正式的宣告，也确定了耶稣在往后传福音的三年半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个我喜悦你，不单单我们中文说我喜悦你而已，那个我喜悦你是什么？原文的意思是我永远喜悦你。哇，哎呦，不管你经历任何的处境，你困难，你顺境，你逆境，你被关，你被干什么，你被甚至你要牺牲，你要死，我都喜悦你。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又何尝不是如此？神也喜悦你们。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祷告当中尝试着得到天父话语的肯定？这不是一个玄机啊，这也不是说一个多么神秘。其实我们常说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就有一些什么灵恩现象，躺着笑着趴着，我不敢说没有，但我说在圣经里面圣灵充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想起什么上帝的话，而包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被神的话所肯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期待上帝的话回应？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向神祈求，就像是我们去庙里面拜拜一样，把事情解决了，讲完了就走了，就看它会不会发生。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不是如此，我们应该学习祷告，包括你迫切为一些事情来祷告，为着家人的身体健康，为着家人的关系，为着你自己的工作，为着你面对的各样的困难，你应该好好的祷告。祷告到什么时候呢？祷告到上帝有话语让你想起并且回应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可以说我选择静默等候，看上帝怎么做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常常就是祷告讲完了就算了，其实祷告不是一种发泄，你把事情讲完了然后就算了，这意义不大。祷告是在神的面前跟神交通，跟神联络，祷告也是期待神有回应。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他乐意回应我们，他也是一个说话的父亲。你们当过父亲的，当过父母的，最讨厌的就是什么？我讲话孩子不应，对不对？我叫他做什么他那个死样子，然后什么都不应，嘴巴闭着。然后呢，当孩子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会回应，因为你不喜欢成为那样的人。今天一样，天父上帝愿意回应我们，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听，我们祷告讲完了就算，有口无心，讲完念完了就算，我们对他一点期待都没有。其实耶稣在这段的祷告隐藏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知道当他祷告的时候，当他要做事的时候，他期待他并且能够看见天父回应了他，天父宣告我喜悦你，我永远喜悦你。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正面对什么样的难题，但我相信这位神他是愿意回应你的神。当你有需要，你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你也不知道祷告到什么时候，我给你一个目标，你就不断的祈求，读经祷告，再读经再祷告，直到那件事情神给你了一句话，并且那句话使你深深的被安慰被得着，你就紧紧抓住那句话。你会发现神在那个过程当中给了你无比的信心，给了你一个可以依靠的拐杖。所以当我们在读经，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要期待上帝来回应我们。从这个经节里面，我们不知道在到底耶稣受洗后祷告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之前祷告了什么，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并且呢，上帝肯定了耶稣的祷告，上帝也肯定了他这个的关系，他跟他的关系，上帝也宣告了他即将要做的事情，不论如何他永远喜悦他。所以我们的父也是如此，他给我们的关系就是如此，他期待我们，我们可以跟他祷告，我们在他面前祈求神要来帮助我们。所以在那句话当中是耶稣在未来工作当中一个肯定，而且那里讲到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另外给我们提醒是圣灵同工，使耶稣听见了并真实领会上帝的宣告。所以不是只有耶稣上帝讲话而已，圣灵也同工在当中。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读过圣经，我们明白当我们祷告，当耶稣升上天离开这世上，他差遣谁来？圣灵，他差遣宝贵师来内住在我们心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你的心里，你心里就有圣灵，圣灵就要对你说话，使你听见领会上帝的宣告，上帝的话语。一般传统教会很少在讲圣灵，因为觉得跟灵恩会有相同，但我要说的是该讲的还是得讲，圣灵的确在我们心中，而且确确实实就在你我的心中。当你将罪除尽，求圣灵，求耶稣住在你心里，他就在你的心中，并且他随时让你想起上帝的话，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的工作之一。所以由上帝的话当中肯定了上帝儿子的身份，包括他弥赛亚的职分，同时也因着这些职分，他的使命确确实实的是来自于上帝被认定，而且永远不会改变了，永远不会改变。因此我再一次强调，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渴望听见上帝的声音或是话语来印证或是安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如果你不知道何时停止，那就是当你 有那个回应之后，你才选择可以安静等候静默神来行心事啊，神来行心事。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以天父的关系，以及那受洗的事件当中，我们从看以祷告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他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常常不到那个火候，或是不到那个地步，或是我们的心态不够正确？我盼望我们真的转回，在我们建立祭坛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回到天父的身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是马拉基书所说的，也是幕后的光景，我们要转回到神的面前。第三，从这件事我们也要留心神话语的神给环境的印证，神给环境的印证。耶稣的受洗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他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职分、使命以及各样，并且与圣灵同工。而这个确认之后， 也帮助他，甚至在以圣灵同工，他能够医病赶鬼，神在当中彰显他的能力，同时的去行许多的神迹奇事，包括面对各样的人事物，包括甚至到最后他预备进入十字架的道路，并且靠着圣灵他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三位一体的神就是这样互相的合一，彼此的互助合作，来完成神所宣告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件事情上面，在另外一个小细节里面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祈求完，当我们做完，其实我们还有一颗敏锐的心，让我们能够留心在环境里面，在我们周遭的环境当中，神不断兴起一些的事情，一些的人所讲的话，讲的讯息也好，给我们不断的提醒，给我们的帮助。如果你看这段经节前后文，你可以知道到耶稣受死钉在十字架上，到那个时候，你可以整个来看，从一开始，从这边上帝宣告你是我爱子，我喜悦你，一直到最后结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句话紧紧跟随耶稣，并且成为他的动力来源，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不是这样就没了。圣经记载，上帝借着地震以及一位罗马兵丁口说了一句话，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7章50到54节，他借着那个罗马兵丁，借着那些的人，在旁边那个不信的人，甚至敌对的人，来对当时起了一点的涟漪，起了一点反应。我相信神也在那环境当中做工，给当时一些的使徒们也好，百姓们也好，一些的环境来，一些的言语来去勉励，来去提醒他们。今天当我们祷告完，我们不是就这样算，我们留心神在我们周遭环境不断给我们的印证，这会成为我们信心的来源，这会成为我们不断的紧紧抓住神的一个方式。神会不断的兴起一些的人，也许有人会告诉你神爱你，也许有人会告诉你他的见证，这些人都是像云彩般的见证围绕在你的身旁，他也成为你在那件事情祈祷上面不断的往前进坚持下去的一个相互的动力。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三个部分，我们要留心神借环境的见证。从圣经的当中，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见，从上帝宣告一直到耶稣被钉，神就借着罗马兵丁以及当时的环境说了那句话，这真是上帝的儿子，再一次晓谕世人这身份的肯定，这个身份的肯定。今天在我们祷告当中也是如此，无论你正在求什么，神已经给你的话语之后，你留心你周遭有没有一些的人正提醒你。上帝借着罗马兵丁再一次提醒我们，借着那个百夫长对后人宣告，简单来讲，他所宣告的内容就是回应神之前所说的，这是我的儿子，我永远喜悦他。如果你把前后文对起来，也就是神告再一次的提醒，他是我所喜悦的，他是我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经历他。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有没有也是如此，我们心中有没有确认我们与天父的关系？你在祷告当中，你有没有很深的肯定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是那父子的关系，或是那父女的关系？你有没有重申确认肯定你们之间的关系？第二，你有没有迫切祷告到神话语有了回应？如果有，记住那句话，然后进入第三个部分，留心神环境的印证，留心神环境的印证。神会借着不断出现的环境来去 帮助你啊，来去帮助你。很多时候不是没有环境，没有一些的啊这些的例子，而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因为我们祷告完我们就认为没事就算了，临危交托其实呢根本也是不 care。 其实我们应该留心神环境的印证，甚至当你得到神的确信回应之后，你要出来做见证。当一个人开始出来做见证，那样的事情就已经活化在他的生命里面，那个经历那个讲就让他迫使他再次的思想，那个见证也就更加的有力。当你出来做见证的时候，其实对你自己是先得益处跟帮助。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我所要分享的，我们从耶稣的祷告，他与天父的关系，以及当他祷告的时候，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祷告我们跟父的关系确认了没有，我们没有紧紧抓住那个已经给我们已经应允给我们的那个名分神爱你。另外我们有没有迫切祷告到一个地步得到神话语的回应，而不是讲完就没事，而是我们祷告读经，祷告读经到神给我话语的回应。就像是大卫当时在祷告的时候，面对他儿子将要死，当祷告一直到神说话他才停。同样我们也是一样，在祷告的时候直到神给我们话语我们才停下来。第三，留心神所在给我们的周遭的环境所给我们的见证，使我们不断的能够抓住它，无论能够抓住它。所以无论我们正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无论你是不是觉得好像要被压碎，或是你在一种极痛苦，或是你非常彷徨面对未来的前途该往哪里走，或是面对你的软弱，面对你的罪，我们不要再一次的被撒旦所控告，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紧紧抓住他神应允给我们那天父的爱，并且迫切的祷告，如同上个礼拜我的分享，到内室里面，到神的面前去倾心吐意，去敞开。而在今天再次告诉我们，不止这些，我们紧紧抓住他应允给我们的那个父子天父与我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去面对各样各样的挑战跟环境。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先明白上帝向你说话，他一定会对你说，你们来念那白色字体的字，请。神永远会对你存着那个肯定的言语对你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我永远喜悦你。当我们认罪悔改，当我们投进天父的怀抱，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如同诗篇118篇第六节说到所说的，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甚至换个方式，这里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撒旦又能把我怎么样，困境又能把我怎么样，身体的病痛又能把我怎么样，工作的压力又能把我怎么样。神应允我们，我们可以经历他，我们可以经历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接下来我唱一首诗歌，我盼望在我们先来练这首诗歌的歌词，我盼望今天我们能够学习，当日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抓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抓住神在话语当中给你的回应，并且留心那已经成就或是在我们周遭的云彩般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念这首诗歌的歌词，你名是全能，全能的上帝，主啊，我敬拜你， 一切你都能，万事都可能。宇宙万物主宰，当我感到没有能力，没有人能我可寻觅，你的爱使我坚固，你的名给我归属。耶和华全能主，必然成就，必然成就，就是。我来唱一次给大家听。当我在唱的时候，我盼望你们可以思想一下歌词对你的意义。弟兄姊妹，我要说，在你心中，你有没有任何的处境难处？你有没有任何的困难？或是你跟神祈求，迟迟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或是你早已忘记这位天父是如何的爱你？好不好？你安静下心来。当我在唱诗的时候，你借着歌词，你借着思想，你是否愿意对神说出，我要恢复，我要再一次的确认，再一次听到你对我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你名是全能，全能的上帝，主啊，我敬拜你。一切他都能，万事都可能，宇宙万物主宰。当我感到没有能力，没有人我可寻觅，你的爱使我坚固，你的名给我归属。耶和华全能主，必然成就，必然成就，这是。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对主来说，你名是全能，全能的上帝，主啊，我敬拜你。一切你都能，万事都可能，宇宙万物主宰。当我感到没有能力，没有人我可寻觅，你的爱使我坚固，你的名给我归属。耶和华全能主，必然成就，必然成就，这是。我请诗琴继续弹，好吧？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有任何的事情，你有任何的对神的想法，甚至你没有认，从来没有认定，再一次的确认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你说，天父，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知道你永远不离弃我。你对神说，主，在这个时候我要再一次的肯定，再一次从你那里得到回应，你永远爱我。如果在你心中你有任何忧虑挂虑，你为了一些的事情在忧烦在愁闷，你为了身体的病痛，家人的健康，你甚至为了许多的事情在愁闷，如同诗歌所说，神的爱要使你坚固，还要使他的名要使你有归属。你在这个时候你也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你说，主，我交托给你，从今天起我要有祭坛的生活，我祷告你，我要求你让你的话语来回应我。我们同声为你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主，谢谢你再一次将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里。主，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纵使我们跌倒，纵使我们难过，纵使我们在那个极为困难人家离弃我们的状况之下，主，你永远扶着我们，因为那个关系是肯定的，你永远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能够浸泡在你的里面。主，我们更要说，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各样的需要上面，我们有各样的困难。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心里有任何的困难，你心里有任何的难处，你想到你想要为一些的事情来祷告，你把你的手放心上，你开口，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人，他们有难处，他们的家人有病痛，他们的身体，甚至自己的身体有难处，甚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压力、自己的学习、自己的前途都有难处，甚至自己的婚姻，甚至与父母的关系，各样的关系。主，当我们把这些难处带到你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更求你圣灵，如同你当初与神同工一样，对耶稣说话，今天也对我们说话，让你神的话语，让我们现在所想起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主，谢谢你，我们将我们的重担卸在你的面前，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你的名是全能的，全能的上帝。谢谢主，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就想象他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对他说，你是全能，
你是全能，全能的上帝，主啊，我敬拜你，一切你都能，万事都可能，宇宙万物主宰。当我感到没有能力，没有人我可寻觅，你的爱使我坚固，你的名给我归属。
主啊，谢谢你，
耶和华全能主，必然成就，必然成就。这是
当我感到没有能力，
感到没有能力，没有人我可寻觅。
主啊，我知道你可以寻觅，
你的爱使我坚固，你的名给我归属，耶和华全能主，必然成就，必然成就。这是
必然成就，
必然成就，必然成就。这是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你确认我们之间的关系，天父上帝，你确认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永远是你所爱的儿女。主，即便我们现在面对各样的困难难处，甚至我们面对各样的担子，主，我们都可以卸在你的面前，如同这些诗歌所说的，你名是全能，你能够帮助我们，你能够使我们因着你的爱得到坚固，因着你的名给我们有归属，也因着你全能，你要成就一切在你身上，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主，我们将我们的重担卸在你面前。刚才许多弟兄姊妹把手放心坎上，将他们心里的挂虑重担，以及将他们家人朋友甚至他们所面对的各样难处陷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愿你垂听祷告，赐给他们的力量，愿圣灵如同当初跟耶稣讲话一样，如今也对众弟兄姊妹说话，让他们想起神的话，成为他们的印证，成为他们面对难处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主，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今开始留心查看你在我们生活生命 在我们周遭的各样作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将时间交给慈慧，请坐。
非常感谢高牧师的讲道，确实是在